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लिजिंथा सिजुन अलोहान यन्मन्जिज्ञेज़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我们继续我们早上这个关于到这个佛陀的方法四圣谛的讨论。那早上我们谈了这个健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消除疾病，不想不喜欢生病。那我们要健康，我们也如何去找出病的因，也如何找出健康的因。 我们说到健康的因有四种，一种是业所带来的，那一种是心，一种是食物，一种是温度和时节。好，那只是一个大略的讲解。那我们也谈了这个因素，一旦你知道不好的我们不要的东西，它的因是什么，我们就把那个因消除。 我们知道我们要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因是什么，我们就把那个因去具备、去培育起来。那我们就能够克服不要的，我们能够克服要的，我们能够实现。好，那我们也谈到这个贫困，到底是什么因素？如果是有破第二戒、抢啊、偷啊、夺取别人的东西啊、贪念啊，这是让我们贫困的。 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布施啊、慷慨啊、广大的心啊，那个是让我们富裕的。那我们也谈到这个背叛，人之背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感到我们被背叛？一种就是本来我们就那个本来就不可以有一种不真实的信任，我们也谈到，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过去自己有做过这种背叛人家的业等等，所以。 那至于讲到这个人希望有真心相待的人能够在一起，真正的真情，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有共同的戒定慧，特别是讲到夫妻关系，佛陀在经里有说，针对一个叫做那古拉比达、那古拉玛达的这对夫妇，那么呢，佛陀说，像你们这样子，他们两夫妇跟佛陀宣称，他们从 做童养媳开始，和那个女妻子，小小就嫁过来了，是童养媳开始，到一辈子都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丈夫起过不好的念头。那先生也跟佛陀说，那一辈子也没有对妻子起过任何不好的念头，他们还希望能够再延续他们的善缘。那佛陀就说。 佛陀说呢，当一对夫妻呢，如果有很好的这个戒一样的美德、戒定慧一样的操守，那么呢，他们希望能够好长久的在一起，和谐什么，那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一个提升，一个不提升，当他们的戒定慧、他们的美德，特别是戒，有落差的时候呢，那就不可能了。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懂他的因，我们就懂得怎么去。 克服，好，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继续的谈入更深一层的这个戒定慧的实际的操作。那另一个呢问题呢是关系到家庭的，我们不想家庭的事，是有为家庭的事烦恼，家里很多家庭的成员啊，家中的长辈啊，赌博啊等等。好，那首先我们要分清楚它的因是什么。 啊，这种不如意的现象，它的因是什么？比如说家庭成员。 那家庭成员他们假使说有行为举止是你认为不好的不理想的，那他的因是什么？他的因是你还是因是他？要分得清楚。在你来说呢，有没有因？肯定也有的。什么因？你还投身在同一个家庭，都有那个因，结了一些缘，结了一些缘，不管是好缘恶缘，但是就是结了很强的缘。那这个很强的缘呢，让你会投身在一起。所以这是没得讲的，那个缘在那边，那你怎么办？那你就问你自己，你要不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大多数人都会说要的，不会说不要。现在也不能说不要，由不得你说不要，对不对？那么呢，既然已经是在同一个家庭了，过去因为过去的缘分走在一起了，那这个因你就不好埋怨了。你要抱埋怨，为什么我有这个家庭啊？为什么有这样的父母亲人孩子兄弟姐妹？你不能这么埋怨了，是自己选来的，自己的缘结来的。那如果你说未来啊，假使说未来是我不想再有一个这样子的家庭，那是另一回事。那这一次呢，就好好的，也不要结不好的缘，好好的了结，好好的尽你该尽的事，然后继续的培养你的戒定慧。当你的戒定慧，当你的操守一直在提升的时候呢，也许不好的缘它就不会再碰在一起，那是另一回事。总之，这个是个人的选择，你是否要选择再碰头，还是你要选择好好的处理，这是个人的选择。我们不说对不对，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去教你怎么选择。好，只能够说，如果是你硬硬的纠缠在一起那个缘呢，那这种缘你硬硬纠缠在一起，要啊不要，深深的爱，深深的恨，这个都让你纠缠的。然后呢，自己又不提升，总是扯在一起，那么呢，未来也会扯在一起，那就不好怪。好，这是一点。好，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讲现世，不要讲未来世了。这个是过去结下的缘，现世遇到了，那遇到了怎么办？你不能够说，别的你可以选择，朋友你可以选择，我要跟你做朋友，我不跟你做朋友。但亲人你没得选择的，已经是亲人了，就已经是亲人；已经是家人，就已经是家人。好，这时呢，你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不如意的事，它是不能改变的东西呢，你就不要去伤脑筋了。人生有太多太多的苦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你已经诞生在这个家庭，你虽然在幻想自己诞生在另一个家庭，这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就不要再苦恼那些不相关的因素。那我们想想相关的因素是什么？相关的因素呢，是那个因跟我有没有关系。他比如说他赌博，他爱赌博，我能做什么？你有没有可能是有什么因素是我们造成的？是否因为他感觉很寂寞很孤单，你没有陪伴他，或者是什么让他真的是觉得生活太乏味了，没有什么意义，他就跑去赌博啊，消遣啊，把那个心啊，是有这种可能啊。如果是这个可能，他的赌博，他的恶行，或者是不好的行为，不好的习惯跟你有关系，那你就要小心了啊。是否自己要调整？比如说孩子，如果是孩子，那就要看他总是爱打电子游戏做不好的，是否是父母有些时候没有足够的陪伴，可能带他一起去爬山啊，给他一些健康的运动啊，健康的活动，那可能他也不怎么会去要沉迷在那个不好的活动。但是啊，所以有哪一些是我们做得了的，那你可以想啊，当然你就应该去做它。你如果知道原因是出在自己，或者自己占某一个百分比的原因，那你就把那个某一个百分比的因改掉，这样子。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完全跟你没相关的，你应该关心的也关心，应该展现你的爱也展现了，然后应该付出也付出，什么都做了，但是还是不管用，那剩下来的因就不是自己了，是别人了。别人的因你能做什么？你非常难做东西的，那只能用感化啊，感化是很一个漫长的历程，你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其中一个你能做的呢，就是自己加强自己的善法，自己的这个功德，自己的学佛，自己的提升，然后呢，你发愿，你祝福他， 甚至你祈求龙天护法，嗯，给他保护，嗯，啊，你可以这么做，啊，一个很好的，嗯，家人呢，很好，很有智慧的，很有耐心的，嗯，那么会带旺气给家人的人呢，他是会怎么做的？他自己会改不了别人的时候呢，他会改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美德，然后呢，他好好的发愿。好好的祝福，然后他好好的演他能做的角色，他不能做的他不苦恼，能做的他就尽力而为的去做，啊，有些时候呢，这个善的力量他就开始产生了，感染的力量就开始产生，你要去改人家改不了的，但是你不断的把自己做好，那也许这个感染的力量就会产生，一年、两年、三年，可能你的家人会慢慢的、慢慢的改变。因为你的福德的缘故，你的功德的缘故，也许也是因为你有很好的功德，会让你，有这么有功德的人就不会，就不应该有这么麻烦的家人，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家庭啊，比较什么，很奇怪的。如果你有这么大的功德，通常呢，如果对方再不改，再不进步的话呢，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会掉出去的。啊，不相应的时候他自己会掉出去，那是没办法了，但是你守着你自己，但是很大更大的可能是你感染了他，更大的可能让他改变，那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一个家里如果有一个人是很有美德的，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净化自己呢，他是会带来给家人带来美好的力量的。有些人是如果是以伴侣来说，有些人是会忘妻，有些人也会忘夫等等，所谓的这忘妻忘夫，基本上呢都是他的美德，他的善法，他的光明，他的提升会给其他的另一半，他的伴侣也替代起来，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忙着去改变别人不管用，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承担力，提升自己的善法，让自己承担得起好的家庭，好的伙伴。你如果是很有承担力的，你身边的人也会改变的。但有些时候你急着去改不行，急着改改不了的，一定有考验的。有些时候一些业要成熟啊，大家的业不好的业要成熟啊，你要耐心的去度过啊。有些时候呢，这种考验来了，一定要耐心度过，过得了呢，就会好。所以要看因在哪里。如果是因在自己，那就把自己改善。通常自己都有占一个某一个百分比的因，都会有的，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然后呢，不剩下来的就是别人了，别人，他有没有这样的，如果他真的是不是那种只能拉不起来的，那你也没办法，那就不要管了。在佛时代呢，有一个比丘尼，他很奇怪，他的先生就怎么也，他还没有出家以前，他先生就怎么样都对他不好，他很漂亮。但是他先生就是不喜欢他，就是讨厌他，就怎么样？他想想，他也是算了吧。他就跟他先生讲啊，我替你找过更好的女人了，我就出家了。后来好像修成恶果圣者，然后呢，那个丈夫也很高兴，这个女人反正我不喜欢，他要出家就给他去出家，也是有这种情形，也有可能。那种就是他改不了，那种是你改不了的因缘，你也碰不上的。那你不要管别人了，你只能管好自己就好了。如果你看到纠缠不了，怎样也不行，你还是硬硬的死死抓抱着那个火，那个是以后会更苦。你也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做出什么行动，不是的，你就是告诉自己，你的心要独立成长，独立在法上成长，不管对方成长不成长，你先成长。那如果是好命的，或者是他可能跟着你一起成长，那你就好了，大家都好，结局是好。但是如果没有，你也不管了，你自己成长，那以后未来这种纠缠不清的事，在未来世也自然找不上你，因为界定会不一样了，那你就不管了，你还是会有更好的光明的未来，是这样子的。好，但是如果呢，你拉着一把泥巴，你还是死硬要纠缠，那么未来是还会有这种纠缠不清的事，对方不肯成长，你也永远没有机会成长。所以其实在我们学佛来说呢，是管不着谁不要成长，那是他的事，我继续成长。所以你会如果说这一世你 有拉不起的家人，那以后你就不会了。嗯，你会有另一个未来是你会遇到另外一群成长中的家人。如果你是一个成长中的人，这是一点。那个拉不起的家人，他自己会有他的命运的走向，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感染得到对方，那未来是大家一起成长。所以不管怎样，不管是哪一种的走向，命运的走向，你让你自己一直在成长，永远就是对的，你管不着自己成长。好，还有呢，就是我把最重要的留到后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有彻底的不要苦，这个呢就可以用很长的时间了。如果需要的话，还有呢，就是要不要世间的苦，要出家修行，不要世间的苦。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四圣谛的，更深一层的运用呢，是可以彻底的消除世间所有的苦。等一下我们会谈怎么样。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套方法。那我们讲要出家修行。如果你要出家修行，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出家修行？你很想，但是你做不到，责任对吧？因为你有责任，因为有孩子，等等。这个就有些时候你要了，你不是去好好的尽一个责任，好好去了，但是你也可以一直在发愿。一种呢，我看到的一种模式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家庭的成员，大家都一起在法上成长。在缅甸有好多个家庭呢，他们是全家人出家的，小孩也出家，女儿也出家，夫妻也出家，真的是有的。虽然全世界一起来出家是不可能的事，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一起来当兵，这是荒唐的，没有可能这种事。自然界里面，他的那种跳出生死轮回的事，本来不会，可能一不会一群不是一起做的，一定会有一些人在做护持，有些人先跑，有条件的就先跑。现在欠缺的是先跑的人，这个世界最少最欠缺的是先跑，在跑在前途的人。所以那你要出家修行，你就问，出不了，其实心里的一个。一方面是心理的责任感，那也是很正常。还有一方面就是你可能缺乏自由的业，你缺乏自由的功德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你就会很奇怪的，你向往，因为出家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你没有自由的功德，你要出家出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多累积这方面的功德。一个就是我们呢放生，当然放生要有智慧了，没有智慧的放生那个很麻烦的，你因为放生而带来伤害，那就不好，这个要小心，放生要有智慧，要问自己我这样子放妥当不妥当，这是一种是放生，然后还有就是你平时对待别人的方式，给人家选择，给人家选择权，给人家自由。做一个给人家自由的人，不要用任何方式去套着别人，不管是用情也好，用情来套人家也不好，用利益套人家也不好，用什么物质，什么东西都不要，就是不套，给人家做一个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我给你什么好东西就是无条件的，无条件，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很自由的，所以多累积这样的功德。然后呢，发愿自己，去拥有这个自由，这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前我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过去一个女孩放鸟的故事，不然的话还是重讲一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女孩，她诞生在一个大家闺秀里，家里是很有钱的，很有钱的庭院，高高的围墙，他有自己的庭院，但是大家闺秀，基本上呢是不能够随便出去外面抛头露面的，是养在家里头的，所以呢，他就很苦，他天天都不快乐，因为他过去，这个女生的生命她其实不适应的， 但是呢，他就没办法被关在家里。好，然后呢，他的父母亲很有钱，为了讨他欢喜，哦，看他喜欢什么，他就常站在后院看着天空，看着鸟儿飞，啊，他就看到鸟儿飞多好啊，那鸟儿多自由，他想到自己困在家里，一点都不自由。所以他父母亲看他喜欢看鸟，哎，那孩子还不容易，你喜欢鸟，就买多多的鸟给他。啊，至少有整500只吧！哇、哦，那个鸟笼到处都是，任他看。你孩子，你要鸟就给你看得够。但是他看着这个鸟，他更加的难不好过。他在想，我自己都因为失去自由，而不快乐了。你看这些鸟儿，陪着我，但是它们多不快乐，一直往鸟笼那边冲来冲去。结果他就趁他的父母不在的时候，把鸟笼全都打开，让所有的鸟飞在天空。然后看到鸟飞到天空啊，几百只的鸟在天空飞的时候呢，他非常的高兴。他感受到好像自己得到了自由，其实他自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但是他布施的却是自由。从那一世开始，谁也动不了他的自由，谁也动不了。他要自由，他要什么？他的自由的功德很雄厚，他要这个他的选择，谁也挡不了，很神奇的功德。所以这是一点，他而且那种布施特别殊胜，因为布施一个自己都得不到的东西，他要的自由但他得不到，但是他把自己得不到的自由，这个奉献给这些鸟儿。所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出家修行，其实你是在寻求一种能够自由自在，活出自己生命的选择的一种生命。出家生命是非常自由的。非常自由的，你完全是自己去选择你要走的修行。在别人来看呢，不懂的人觉得，哎呀，出家人多不自由。你看，又不懒，又不吃经营。你看，尼师们他们也是，他们自己选择更严格的操守，不吃经营。然后呢，要出门就不方便了嘛。从这方面来讲，好像是不自由。其实从心的培训里面，从心的自在，它是完全自由的。你可以。尽情的在心灵的世界里寻求更高层次的提升和探索，你可以尽情的修禅，尽情的读佛经，尽情的，去做改善自己、提升自己的事。而一旦你有了定的成就，当你有了定的成就、有慧的成就的时候，那个心的自由呢，不是那些游遍整个世界的那个旅行者所能够体验的。他们也是走遍了整个世界，都感觉到内心的空虚。真的，我在印度菩提伽耶遇到一个女孩，马来西亚的女孩。然后呢，住在吉隆坡的，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有一天我们在那个图书馆见到，啊，她就谈起，她说她在寻找，寻找，她到处一个人，女孩子一拿着背包，到处去流浪。但是呢，她找来找去，还是心里面总是一种空虚。走来走去就是找不到，内心还是空虚，所以旅行不能够真正的给你自由，但是出家可以。当你在那内心，把内心里面不自由的东西战胜了、克服了过后呢，你是自由的。所以它是一种，你要有自由的功德，你能够享有这个自由的生命。你享有这个自由生命，你又能够继续的突破，朝往更高层次的自由。所以这是一点这样的，好，还有一个，接下来我就把其他问题总处理了，然后呢，我们就回答，过后就直接，讲入最高，更高层次的四圣谛的体证所带来的好处，好，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做事不圆满带给别人带来的烦恼，然后呢，这是麻烦的事，其实呢，我想起我听到这个，圣师父啊，他说，这个成圣法师啊，意思他说，为了自己做事不圆满呢，给人家带来烦恼，感到什么？我觉得是，是因为他本人很谦虚吧，很勇敢的看待，总是给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呢，有些时候会觉得这样子，的确也是。 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做，不做事的人就不会有经历这种事情。你什么事都不做，你就不会经历这种，哎呀，做事不圆满，给别人带来烦恼。当我们真的一直在做事，一直在奉献的时候呢，做多错多。你不做就没有错，你做一定错，一定有错。所以这是一点。好，那怎么办？其实呢，我们一路上，我们一辈子都有这种不圆满的。我们不管怎么样的努力，我们永远会有不圆满的。那怎么办？那知道不是改咯，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没办法的。你知道了哦，怎样去想，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得更圆满？但是不管你怎么做，做得再怎么圆满，你还是会给人家起烦恼的。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不圆满，有些时候呢是怎样都不可能圆满的，有些局面就是顺着格来色少矣的那种，你就是不可能圆满，所以这时呢你要笑一笑，就当着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当然如果身边有看到谁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圆满的，我们当然让给他做，他能做得更圆满，当然让我们不争。但是如果没有人，那我在我有限的能力里面，我能做多少？已经是尽心尽力了，那就不要苦恼了。通常我的态度就是，如果有人能够做得比我更圆满，我一定让，从来不争，一定让人家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不能，那也算了，那你们要忍受嘛，是不是？我是最不差的一个了吧？你不是说最好的一个吗？啊，你继续做，然后呢，安然的面对那个结果，当然可以学了，学怎么做得圆满。你们来上领导学课程，就可以学怎么，集思广益啊，大家一起集体负责啊，等等。那么呢，很多不圆满就可以化解，可以化解。所以为什么要学习怎么做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法的领导学课程？领导学课程就是给大家学会，在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怎样让一加一大于二。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所以刚刚完成的那个法的领导学课程，在这个十方太和寺成都那边，成都十方太和寺，我们的寺院那边，我们这样子教，也很多人得到法益。其实有些时候我看回我自己，我们在教领导学的，自己领导得很圆满吗？也没有的。但是我们不断的进步，那就好了吧。但是整体，当只要我们不断的求进步。一段时间过来，成果是也交出来的，实实在在交出成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时候别人也要为我们付出一些学习的代价。没办法的，你在我不是最圆满的时候遇上了我，那有什么办法？对吧？也是你在我不是最圆满的时候遇上了我，那你就算也算你的业不够好。如果你的业很好，你就遇到佛陀就了生脱死跳出去了。也不用等到即将尊者来带领，对吧？所以我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所以如果你嫌弃，如果有人嫌弃啊，怎么即将尊者做事还让我烦恼，我就说对不起了，我尽量，我不是有心的，只要我不是故意，那就好了。但是呢，如果因为我自己的缺陷，然后人家不圆满，那我就笑笑过，我说，哎，也算是，他福气不够好，他福，有福报的话呢，就在佛陀时代就了生脱死，就不用遇到我了，对吧？所以你这样笑笑。也就给自己一种宽容，一种包容，没关系的，只是我们不圆满，没关系的，这样子想就好了，这是一点。所以，接受生命的成长历程，一路上的缺陷，学习这一点。那你想要更圆满，你就要学习，从佛经里面、佛陀的戒律、佛陀的法、视频里面去领悟。我怎样做才会更圆满？每一次不圆满，遇到什么？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有些时候出现在沟通，那我们要改善我们的沟通技巧。啊，这个要改善。其实人与人之间很多问题出在沟通。啊，如果出在不真心，那我们就想办法克服我们的不真心，别人的不，大家什么，大家一起来真心的对待。但是如果是沟通，那我们要学习沟通。要学习沟通。坦率呀、坦然呐、然后再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呀、这些都是重要的情形。有些时候我们最辛苦的就是遇到不沟通的人， 他把心事塞在心里，一天两天塞，他不开心他也塞在心里，然后发闷气。然后呢，像我们这种是比较粗放的人，就不会觉察到谁，不会去，现在开始有敏感一点，谁是发闷气了，就了解一下。以前没有那个心，你不跟我讲就算了，我们就是坦坦然的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麻烦的。所以我们一开始一起做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已经，要承诺，大家心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一定要坦诚不公的去讲出来。如果你不讲出来，那你就不好怪咯，这样子。那所以是这样，所以通常我是不苦恼。如果有人在那边发闷气，那么呢他也不讲，然后苦了很久，那我是不懊悔的。我只是想，哎呀，你跟我讲我就改了吧。那所以我就提醒，但是很抱歉，你谁叫你不告诉我？那你自己苦了那么久，也不是我刻意要让你苦那么久，再笑笑过就好。然后以后很真诚的跟对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嘛，就直接跟我说就好了。所以你表达出一种宽宏大量的接受，过后以后人家就很敢讲你，那你可能就可以免住很多的错，对吧？所以有些时候别人闷在心里，是因为别人不敢讲我们，可能我们太权威了，或者是我们不认错，没有认错的那种形象。如果他知道我们是一个喜欢认错、很乐意学习，然后每一次人家讲我们，我们就像捡到宝一样。通常我喜欢给人家这样的态度，给人家这样的感觉。感觉到就是，如果你纠正我呢，我非常的感谢你，反而因此而增强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他就反觉到他那种就一种鼓励人家纠正我们。当人家纠正我们的时候呢，他心里的那个不舒服啊，那个即时炸弹也就慢慢的消除。所以我一直在很努力的培养一个这样的态度，就是你纠正我呢，你会得到奖励的，我会用各方面的方式来奖励你。会更加感恩你啊，什么这样？对方就会喜欢纠正我们。一旦有人喜欢纠正我们呢，我们的错就会减得很少，我们会减少很多的错。但是如果我们爱面子，那别人就为了怕冒犯我们的面子，那梗在心里都不讲，那梗在心里就会那个麻烦。然后呢，很多烦恼就起来，很多的错误都是不沟通、不良好沟通产生的。所以，这样子可以改善。学领导学，多学一点，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性格也不是那么好改的，也是改一个性格。如果我们过去带来的那种性格，几十年，如果你要改，真是不好改，所以这方面可以下一点功夫，在想怎么能够。其实呢，我发现到我一个发现，就是不管我们有什么错，但是如果别人看到我们可以进步，我们会改。别人比较能够忍耐我们的错的，真的，别人比较能够忍耐我们的错。但是如果我们不肯改，我们死爱面子，那么呢，别人就受不了，因为在他的心里面就感觉到，没完没了，我要忍到几时？他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给他感觉到，你只要告诉我，我会改，我会努力的改，虽然不是一天就马上一步到位，但是一点一滴改。然后那个心里面，他感觉到他给你的评语，你有接纳。其实他就算你再不好，再有缺陷，他比较好忍耐，他心里就比较好过。所以这是一点，所以拿出我们的诚意，被纠正，我们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是这样子。很好，能够有想要做的更圆满的心，那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呢，人与人在一起，实在是要互相包容的。互相宽恕，互相原谅，这是一点。好，我把那个四圣谛，那你们讲要清净心，这个我留到最后，再一起讲。我们先看看这个手头上的问题。作为出家众，我应当如何在人世中照顾到自利利他的圆满？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人事？如何在生活中应用法？如何在人事中、在动态中增上，达到比进修同等或更超越的效果？这个是有点，好啊，也是好啊，好。其实呢，处理事情，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每一样东西都要很 彻底的掌握呢，就是要有一点的力量和本领的。好，但是有一个大原则，那就是一动一静之中，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你看到我们对事情的反应，基本上就两种嘛，做或者是不做，对吧？反应或者是不反应。那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啊，我们只是想要去，要做。如果我不做，不该很多那种框框架架的思维，那个念头绑着我们。其实很简单，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让东西变得更好，或者是不是更糟，至少它不是更糟的答案。有些时候你做两个选择都是很糟糕的，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选项的时候呢，能选一个更加不糟的方案，那已经不错了。这是一点，那就不要再苦恼。虽然出来的结果不好，但是那已经是最少的不好，那你就不要去苦恼了。这是一点，带着这样的心态，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反应，反应也好，不反应也好，做也好，不做也好，其实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好，那这个带这个原理，那还有呢，就是慈悲喜舍。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少了慈悲，少了慈悲。有些时候，我们心一直在太在意把东西做对，有些时候呢忘了，不然就是烂慈悲，这也是另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种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呢。忽略了，人们都是很感性的，人们的感受受伤的时候呢，他是什么道理都讲不通的。真的，你认真去想，有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真正理性的？很少的，百分比是真正理性的人，百分比非常的少。你怎么知道呢？你要考验，要确定一个人真正100%或者非常理性的人呢，他是。遇到任何的打击和逆境，他不会失去他的理智，他还是会做对的事。他遇到任何的吹捧、礼敬、恭敬，怎么样的诱惑，他也是不会动摇的。他会稳稳的做他认为最实在的事，没有增，没有减，没有改变。他遇到乐受，遇到苦受。遇到不苦不乐受，他也稳稳的，不会有任何的波动。这样子的人称得上是真正的理性。大多数人是不是的？如果内心受伤了，所有的理由都往负面的那边去解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所以我们如果要处理人事处理的好，这是以前我犯了很多的错误。其实就是忽略了人，总是期望每个人是理性的，但是忽略了人本身就是把感受看成非常重要的动物。众生都是如此，他的感受是占很大的成分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色受想行识，色是色身，色身以外呢，就是感受了。人们取之以为我，这就是我。他的感受受伤，就是你伤到我。他的感受好，就是你对我好。所以这个感受，我们如果没有认真对待，那就是我们会处理得很不好。还有呢，就是人是基本上一个大原则，就是放下自己的我，去爱护和尊重别人的我。虽然我们佛教讲要活出无我啊、无私啊等等，但是这个只能够要求自己的，你要求别人无我无私，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呢，你如果要活得把人事活得好，你就是告诉自己，我要把克服自己的我，去尊重爱护别人的我。如果你能够做好这一点，那人事就会做得好了。这样啊，当然有一点就是在办公事的时候，因为有时办公事不能够把公事拿来当私情来对待，所以那个就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如果公司上有什么，东西，你又要确保东西是做对、做得公正，然后又要确保不伤感情，所以这边要用一点智慧的。 那动态中增上呢，通常是增强我们一般生活上的功德啊，我们生活上的那种智慧啊，但是你要达到跟进修同等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然生活禅达到的效果呢，它有一个极限。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在谈这个四圣地的时候，戒定慧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生活禅是不足够的。除非你是过去世因为有过很高超的波罗蜜修行，波罗蜜也许生活禅能够把你过去的功德带出来。正常的情形，生活禅是绝对不足够的。所以我们不要期望动态中的正上能够以进修同等或更超越的效果，不会，它是不同种类的。生活中的修行是不同种类，它带来的利益是不同。那么进修中的，它要达到很强的定的突破，它能够带来很高层次的定的突破，这点要知道。那等一下我们再有机会再说。好，然后第一个问题啊，海南人都很多都信神拜神问鬼，可是却不信仰三宝，请问师父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引导使他们走向佛门？这是免不了啊，因为人们现在都是求嘛，求世间的成果，每个人都是拜拜，因为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拜拜啊，考试啊，就去庙里拜拜啊，拜什么文昌菩萨啊，拜这个拜，当然希望能够好。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因果的话，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因果的话，那我们就告诉自己，其实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大的把持者不是那些神明啊鬼啊，不是的，是我们自己。但很少人要对自己负责任的。像比如说我们告诉人家你要健康，你去做运动，多运动，自己加强自己的免疫能力，多少人要做？很多人是喜欢懒惰的，就是最好呢躺在那边啊，有人给你推拿啦，然后呢或者是去吃药啦，生病就吃药啦等等。你叫他自己奋斗，自己克服自己是不容易的。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人们都会有这种倾向，这是很容易的。你有苦你就寄托去拜神，的确也有神明的作用，只是人们喜欢短暂的啊，得到一些什么效果就很高兴了。但是三宝不同，信奉佛法僧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你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好，但是人们不容易信奉，因为这是要你自己为自己做事，改变自己的心去改变，所以这是有一点难度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把现有的让大家看到改变自己的利益，这第一点。那么呢，第二，如果信徒之中开始有人修道，有禅定，有人有这个看到轮回，看到因果，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就开始慢慢的传播。因为很多人现在，如果人们追求的是现世报，他要看到一些现世的效果呢，那这个呢跳出生死轮回呢，很多人不会明白，他也不感兴趣。但是有一天我觉得他们会发现到这个拜神啊问鬼啊，这个是不究竟的，也不彻底的。我看过有些人呢专门去问神啊拜神啊这些，然后呢他做久了呢，他成了一种依赖，生活上每一个苦他就去做。但是我们整体跳出来看，这样子的生命呢，它其实呢，它并不见得有好多少的。他今天他去拜神啊，去问啊，问鬼啊，他好像得到了一个方法，好像有一点小小的管用，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你整体看，所有这一类的人的生命，跟另一类人只是好好的学佛，改变自己的生命的，你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别了。所以只有当我们不断的拿出成果，让成果说话的时候，那让人们的生命找到内心的充实和快乐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慢慢的效果就会产生。这种人们的自见 往一个更高大的高度走，不只是信仰，他是觉得哎，我可以印证，我可以依靠自己，然后呢，他的生命就会改变。这是一点，嗯。其实你再怎么拜，嗯，拜神啊，什么问鬼啊，他只是能够解一些，有些时候也许能解，有些时候并不是真的解，但是生活上的小小的问题，但生老病死，他有答案吗？他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引发出人们对这个生命的大课题的了解。人们喜欢停留在小小的小小恩小惠，他是没有看到真正生命的要点是生老病死。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更觉醒这一点，那他们就会自然的去寻找，然后三宝里面有答案，是这样子。好，我们再看。在做事共同处事的过程中，表现出对长辈的不恭敬，语气不好，今天悔过，改天意境又犯，因为这样产生两种心态，很讨厌自己，产生离开的心态，因为悔心既影响禅坐，同时也很不好受。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双方面也要懂。那我作为一个师父呢，我教弟子呢，我们通常会，给弟子并且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说，你要下定决心，你忏悔就不要再犯了，你再犯呢，就不该了，这样子。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其实也很知道的，不是你忏悔一次你就不再犯的，对吧？如果我们真的一起忏悔，我们的错就不再犯。那其实很简单，我忏悔贪嗔痴可以吗？就在佛前忏悔，愿我所有的贪嗔痴消除。我知道我贪嗔痴都是不好的，我从此下决心不再有贪嗔痴，能吗？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贪嗔痴不是靠忏悔就能够战胜的，忏悔只能够让我们下一个决心，看我们认错了，然后我们的心往另一个方向走。但是往另一个方向走，要走得很成功，他还要靠戒定慧的修行，靠四圣谛的体证。如果忏悔就可以把我们的过失一忏就这么快就一切都不再重犯，那基本上我忏了所有的贪嗔痴，那就是阿罗汉了。这不现实，对吧？它不现实。那所以呢，我们也要明白，有一些烦恼是要靠实修实证才能够断除的，所以我们只要拿出忏悔的真心，天天忏，再错再忏，再错再忏，那你就应该高兴自己有这个勇气，是跌倒了100次、1000次再爬起来，你不要去讨厌自己为什么我跌倒第1001次，你要很高兴，我还是有勇气1001次再爬起来，1002次再爬起来。所以你讨厌自己呢，是因为你一直在看自己犯错。但是呢，如果你看自己犯错后一而再的绝不放弃的再爬起来，这个呢，你应该高兴。你如果如理作意的话，你会很高兴。哎，你看，我总是打不败的，像不倒翁一样。你要说他一而再的倒，那你就是说他不倒翁，为什么一直在的倒？你倒转回来，你一想，他为什么每一次倒，他能够再爬起来？你赞叹自己。你随喜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这是一个进步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随喜自己的进步，高兴自己的进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产生离开的心态呢？这个是有些时候佛陀是怎么教的？佛陀在他给自己的训练，他说：如果站着的时候，我那个烦恼升起，我就站着不走，直到那个烦恼被我克服，特别是恐惧。走着的时候，如果恐惧升起，那我会继续的走，继续的走，继续的走，走到我的恐惧消失。如果我坐着的时候恐惧升起，烦恼升起，我会继续的坐着，就在坐的那个时候克服，不逃避。所以这也是一点，所以告诉自己，我就是要克服，就是要克服。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恢复你自己的这个力量和信心的。所以勇敢的面对，本来我们生命就有很多的不圆满， 然后呢，对自己的不圆满笑一笑，然后呢，很随喜自己所进步的每一点一滴的圆满，这是一点。其有一种圆满，就是包容不圆满的圆满。我们能够包容不圆满的现状，它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我很想像我的同事一样产生对三宝的信心，但是做不到。请师父开示，令增长这种信心与谦敬。其实呢，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来自我们因为皈依三宝而得到的好处，得到智慧。换句话说，不能只是一种靠盲信，你必须把佛陀三宝的教育佛法实践出来，让它给你的生活实实在在带来好处。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大家在生活上实实在在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好处的时候，这个真慧，这个真慧就会给我们，对三宝有信心，因为我们自己是受惠者。最强的信心的基础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好处。你们在听了法，你们回去试用一下，看能不能帮到你们面对生活上的问题呀、遇到什么的时候，你在想佛陀的教法、四圣谛的教法，这个方法论真的有没有帮到我？我的生命有没有好起来？如果有，那你就应该就你自然的，你就会对三宝有信心。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放下。你看啊，每次你苦的时候啊，不管是任何一种苦，都是因为我们抓的。如果你学会怎么样的放下，那你的心呢，就会发现到呢，没那么容易受伤。生活上发生什么事情，你没那么容易受伤，因为你懂得放。其中一种放的方式，就是佛陀教我们的死随念。这么难，这种苦那么多，这个东西没完没了。总是有很多的烦恼，佛陀给我们死随念，Maranusati，有一天我也会死，有一天我讨厌的人也会死，全都会失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离我而去，所以当你这么想，你这么醒觉的时候，你不是要活在未来，你是借你对未来的必然真相的觉醒。让你更懂得活在当下，然后你想，一切都会过去。你看看，你再看回你生活上的东西，真的很不一样。如果是冤仇啊、敌人啊，你在想有一天他也死，我也死，杀掉他也没什么需要。有一天他也会死去。你的亲人，你觉得很讨厌啊？为什么他总是做的不让我不开心的事？你在想到有一天他会死，我也会死。大家都会死。有一天分离的时候，大家谁也管不着谁了，所以那个心就放下了。你看一下，单这一个死随念，你放下了过后，你看看自己的心怎么样？你想想看看你的心会怎么样？一放下，马上就舒服，马上，然后你就慢慢的得到那个法的真慧。特别是有些时候你有很大的任务去做，你有一个很大的业务要去商谈，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冒出家里冒出一个吵架，一个不如意的事，不开心的事，好让你很分心，你好像要去谈一场生意也谈不好，不能谈，你怎么去谈？你的心情已经动摇了，波动了，很辛苦。这时如果你能够想，就放下，有一天全都会死去。我成也是死，会死；成败也都是会死去，一切都会过去。佛陀临终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瓦呀南玛桑嘎拉，一切都会过去，一切生灭因缘都会过去。”当你醒觉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产生一种法的力量，我们叫做无住生心，不执着的去完成任务。当你对你要完成的那个任务的结果，不管好还是不好，成功还是失败，你已经不执着，无挂碍。你看你的那个，你去完成任务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不是更好？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可能只要在大众面前、大家面前发表一个演说，或者是一个，任何，你可能会很紧张。但是如果你告诉自己，成也如此，败也如此，一切都会过去，让我尽力而为就好。你发现了你的紧张、压力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所以这是法带给你的力量。还有呢，如何培育我们的慈悲喜舍，我们的爱心？如果你能够依佛陀的教法，培育慈悲喜舍，爱人的能力，慈悲喜舍其实就是爱人的能力。第一，你比如说，等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如果有时间。做点练习，你怎么培养你的慈悲喜舍？因为慈悲喜舍，你的力量就变得强大。你的爱人的能力不会因为任何一种挫折和打击而是摧毁。你培养一种不被摧毁的美德，不被摧毁的爱，你有这种力量，你再看看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些都是法能够带给我们的智慧。当你开始这样子改变。让你这个法的智慧开始带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好起来了，这时呢，你对佛陀的教法就会发自内心的感佩，你发自内心会觉得佛陀怎么这么有智慧，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以往怎么不知道，但是呢，佛陀教了，你看我整个生命就快乐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对三宝的信心就真正的建立起来。这是什么问神啊、拜鬼啊都不能够带给你的，因为问神啊、拜鬼啊、问鬼，他只是给你一直在果上去改变你的生命，尝试在果上告诉自己：这个我不要遇到，我不要遇到。你越不想遇到，你越遇到。但是如果你的心通过学法，我们不是在那边天天在那边害怕而逃避，求这个求那个。我们是勇敢的面对，而且训练到自己，面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心还是一样的强大，还是一样的光明。那个力量是大不相同的。这时你的三宝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一样。所以最好就是马上的把一切简单的法拿来实践。单单这两个，一就是你的。这个放下的心放下，然后第二就是你的慈悲喜舍，单单这两样你拿去实践，你的生命就有明显的不同，而且肯定的改变。工作很繁忙，实在无奈，心里很着急，因为觉得人生很短，但是轮回确实可怕，不知怎么办，要快快的跑去修禅。快的去，希望能够修行。那有一种情形就是多发愿哦，然后呢，有些时候也要允许别人借你的人路，然后允许别人犯错，是这样子吧？要允许别人犯错，然后有些时候呢，培养一种爱财惜财的性格。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好，我们就很赞叹，然后也要允许别人犯错。也是我们不允许别人犯错，本来好好的助手，因为我们对他要求，超出他的能力范围，超出他的承担力，他受不了了，他就跑掉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包容，你想，也许自己亲力亲为会做得最好，但是如果交给他做，可能只达到自己的水平的80%，但是那更好，好过没有。你完全放弃的时候，你连80%都没有，所以是在想。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做不了的，我们做不完，让人家做也让人家错，那可能就会就比较能够慢慢的放得下，能够授权下去，这是一点。第二呢，一种就是我们一种以前我们很孤独的时候呢，也是会常常发现，就我身边出现能干的人怎么样，但是发现也是很奇怪，发现了过后呢，我们很奇怪，那个心态就开始转变，眼睛盯着看谁有才干，谁能够给他提拔，给他发挥，制造机会给人家发挥。所以当你有一种爱财惜财的性格，那个就不一样了，就会改变。这是一点。那有些时候呢，只能忍耐咯，因为我们把东西做到一个段落，差不多了，那如果适当的时候，然后 退役过去修行也是可以的。那另一个方法呢，就是栽培人哦。所以像师父现在做很多这种教人家法的领导学啊，教人家怎么做啊，给他们知道，然后呢，他们慢慢就会把人才带出来。所以其中一个原因，我教法的领导学，就是希望下一代比自己做得更出色，那就会很好，这样了。好，针对我们刚才一个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大家想要的就是不要有烦恼，要有清净的心，不要有世间的苦，要能够不要苦，要快乐，所以这个是最根本的生命最根本的问题。这是生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要苦。虽然我们的问题表面上可以这个人说啊，我不要贫穷，我要钱，这个我不要不健康，我要健康。其实归根究底，我们祈求这一切，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等等，其实最根本来说呢，其实是我们不要苦，我们要快乐。好，那真正的到底怎样才能够找到快乐呢？我们以佛陀的四圣谛这个原则来看，我们是可以找到的。第一，你看啦，佛陀要我们认清什么是苦圣谛。你看啦，我们当场我们通常我们讲我们懂苦，它只是很表面的懂，很表面的懂，并没有一更深层的懂。佛陀讲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嗔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是苦，还有一个最后的桑吉迭那班就巴达那坎达卢卡，简言之，五取蕴是苦。五取蕴是什么？我们所执取的这个五蕴叫做五取蕴。阿罗汉的我们叫五蕴，因为阿罗汉没有执取了，阿罗汉以下的我们都说五取蕴，因为我们还有执取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是这个色身，受是感受，想是我们的知觉，不是想东西那个想，是知觉三亚。想东西我们是 Vitaka Vijara， 在巴利文这里呢分很仔细，是哪一种状态是属于思考，哪一种状态是属于感知。那这个三亚，这个想，想蕴的想是感知的想，所以你有这个三亚。色受想行，行是我们种种的心所，有没有正念，这是行。那我们的这个这些都是属于行，正念啊，我们的贪的心的状态啊，嗔恨的心的状态啊，这些都是属于行，心的状态啊。我们的决心啊，圣洁啊，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柔软心啊，那也是心的状态，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心所行。是我们的心的主体。那么这些心所跟心是它的关系是什么呢？关系就好像水跟水的状态，心所就好比是水的状态，心事就好比是水。好，我们的有水就一定有水的状态，有心事就一定有心所。好，那我们这五取蕴，色受想行识，就是身体的现象、物质现象跟四个精神现象，这个是它有本身有一种苦相，是表面上你看不到的，通过修行呢你才能够看透这种苦相。它是什么苦？是非常快速的生灭之苦，非常快速的生灭，非常快。那你看了我们的身体现象，到在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像现在你觉得是一个板块啊，这个手是固定的时候，其实你真正的用定力，你修到有定力的时候，你去看它其实是这个是每一个身体，我们身体每个部分有很小的单位，我们叫卡拉巴色聚组合而成。这个色聚呢还不够，你还要看到它的地水火风色香味湿数，这是它的里面的特征，你要看到。看了过后呢还不够，还要再继续的看它的无常苦无我生命的现象。其实呢它到头来呢就是一种能量。昨天我在看一些量子科学的那报告，已经很接近很接近我们佛教的这种禅修者的体证。但是量 那个你看报告呢，你只是表面上知道，你关照用你自己的心去关照的时候呢，它是有很大的冲击。你用科技去探讨探索到它的冲击不大，但是你的心如果能够培养到有很强大的气觉知啊，五个努力很强大心的力量，既能够接触这个生命的真相的时候呢，它就起那个突破性的效果，你就是不好抓。就好像你突然间这个杯子你还能够抓，你就会去抓它。当你发现这个杯子其实就像云朵一样，这是不能抓的，那个时候你自然就不会去抓住它。所以它有一种让你释放和放下的那个效果。所以今天量子的研究呢，他们都在说我们到底存在不存在啊？他们已经开始起这个问题了，我们是不存在的。那不存在，但是你说怎么可能呢？我明明摸着自己我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是无我的真相。无我的真相呢，不是说你没有男人啊，没有女人啊。我们佛教讲两种真相，一种是概念的真相，有男人有女人有父母有孩子，你要尽你的责任，佛都没有教我们不理，全部都是空的，不是这样子的。那这种是偏差的，不是真正的掌握无我。真正掌握无我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真相是没有东西可抓，但同时你也领悟到另一种真相。你说没有我，但是呢它也是在这个生灭之中的规律里头，它也是有这个轮回的，也是一个 一流的那个一个像流水一样的流一个轮回在里头。你还是要为自己的所造的业负责，但是你所谓的这个你要负责是谁啊？这是很奥妙的，这个是很深的法，文字上是没有不能充分表达的，这种真相是文字不能充分表达。如果是文字能充分表达呢，就不用修禅了。所以文字能表达的非常有限，因为你文字上表达，你讲无我空的，那你杀人也没有杀到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人在杀，那就颠倒了，这个世界就混乱了。它不是这样的。你如果你走向实修，你会明白无我，你也会明白概念的真相。概念真相是有杯子，究竟的真相是空的，它是杯子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问题是大部分的人只明白了表面的真相，所以他就抓。那修行人要修到你能够看到究竟的真相，其实他没有东西可抓。而这个时候呢，你用你的杯子的时候呢，你是杯子的主人，你喝水你是杯子的主人，你赚钱你是钱的主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怎么做到呢？靠实修。这个理解是有它的极限，它不能突破一些地方，要实修啊，这个就可以化解。好，佛陀引导我们看四圣谛，这个看四圣谛是非常重要的。你拜神求神是不能达到这个效果，你要亲自通过戒定慧的修行呢，去看到这个真相，苦圣谛到底是什么，生命到底是什么。现在很多人一直在追寻生命的意义，到底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我赚这么多钱是为了什么？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但是让我告诉他们，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连我是谁，我是什么都还没搞懂，那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意义，但是生命不懂，你怎么去找到生命的意义呢？所以通常我都搁置了，我说不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要问自己生命的意义，你先问自己生命是什么，先去努力的去修，去探索，去了解生命是什么，然后呢，你再问自己生命的意义。好，这就是佛陀要我们看清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特征，这是第一个圣谛。第二个圣谛就是你知道生命是这么一回事，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来的，重要吗？虽然很多人都说活在当下，但是它怎么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它怎么来，它怎么去，这是你懂因果关系。当你懂因果关系、因缘法则的时候呢，你更懂得怎么把握当下的条件，当下的因。很难，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没有 明白事物的来龙去脉，我们讲啊，你看我活在当下，酒肉穿肠过，然后呢就喝酒，啊，你想看马上就好，你只看这个很狭窄的时间，酒让你忘忧，对吧？好像很好，但是如果你看长久长一段的时间，酒带给我们什么？麻醉，带给我们什么？混沌，带给我们什么？严重的它带来痴呆，轻微的带来低智能，好不好？那我们一明白这个东西，我们不想要有这样的果报，那我们就不造了。所以变成我们才真正懂得把握当下，啊，不是说你很专心的活在当下，喝酒就很专心的喝酒，那你就好，不对的，啊，不是的。那你醒觉到因为这个因果关系了，那你活在要才有内容，你活在当下才会活出善因，而不是活出恶因和苦因。好，那么呢，这个就是要认清因和果，这个因果关系，看清它的缘起，这个是极圣地的工作。极圣地苦因，你知道苦生命，你要知道生命的原因，苦因。好，通过这两个苦圣地和极圣地，佛陀不会停留在这里，因为只是讲苦跟讲苦因有什么意，有什么用？没有用，对不对？你懂苦，你懂苦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出路，那是没有意思的，没有作用的。但是佛陀不停在这里，佛陀讲灭圣地，这些苦是可以灭的。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努力的奋斗和修行和传法，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苦是可以灭的。如果苦是不能灭的，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尽情享受娱乐，然后呢有多少苦就忍受就好了。但是苦是可以灭的，我们有一个出路。如果真的是生命没有出路，假使说这间房子是已经封闭了的，怎样也逃不出去，然后火在烧那个房子的时候，你想怎么样？啊，对我来说呢，我肯定不想伤心，也不想痛苦。如果能够现在能够好好的，还有一汤匙的蜜糖，就开开心心喝一汤匙的蜜糖。你管他等一下烧死了怎么办？管不着，对吧？反正我没出路。那我能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秒钟，我能够尝一点蜜糖，那还是好的，对吧？但是呢，生命有出路，如果你知道有一条路是可以走出去的，我不需要被烧死的，我是可以跳出去的，已经有出路了，那你就不是这么想了。你蜜糖也不要了，什么在你留在这个房子里面的那些东西，那些美好的东西你也不在乎了，因为你知道你一耽误你可能就被烧死了。所以你知道我有出路，为什么我不要跳出去？好，现在佛陀带给我们这个出路，灭圣地，苦是可以熄灭的，我是不需要给火烧死的，我可以跳出去的，啊，这个是灭圣地给我们的希望，苦是可以熄灭的。这个路是什么？这个是涅槃。当我们把苦因灭掉的时候，就是我们让我们继续轮回的那个贪爱，那个无明和贪爱，我们灭掉过后呢，苦就会灭，因为我们只要不再轮回，苦就灭了。那个出路是涅槃。好，朝往涅槃，朝往这个出路，有没有答案？你要心的清净，它只是一步。你们要的是佛陀给我们的是很高的成就，但是就算你不是，不要讲涅槃那么遥远，其实也不是很遥远。如果你用心的去做，其实这一生是可以成就的。好，那么呢？你只是想要心有点不要这么烦，让心能够清净，这个可容易了，这个不难的，其实很容易的。如果你好好的学法修学这个戒，可能你的已经克服了。那如果你能够再修一些定，你克服的更好。那如果你修一些慧，你的心100%可以达到心的安宁跟清净，这是学佛一定能够达到的，只要你学对，一定能够达到的。不要说涅槃这么高的目标，好。那么呢，这个你懂了有灭，佛陀不只是给我们希望，佛陀告诉我们怎么走出去，这是道圣地。 你看他很有系统的，他的方法非常有系统，两套因果。第一，你知道问题，你要知道问题的原因，看清楚。他教你看清楚的方法就是戒定慧的方法，止禅跟观禅，就是让我们看清什么是苦，什么是集，什么是苦，什么是苦因，什么是问题，什么是问题的原因啊。这个是通过这个禅法。禅法是什么？禅法是培育我们心的力量，当心的力量培育起来，你就能够看清这个真相，看清什么是苦和苦的原因。好呢，佛陀教我们修这个道，朝往灭的那个道，那是什么？知道吗？八圣道啊，一般有时他们翻译的八正道，那其实是八圣道。八圣道里面有五个正道，第一是正见，第二是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好，正见、正思维，这个属于慧学。正语、正业、正命，正语知道吗？语言呢？正确的语言呢？不要去讲那些撒谎啦，分裂人家啦，恶口啦，还有这个奇语、废话啊，这不要。这个呢，你就是正语。正业就是你不要杀，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然后呢，不要做不对的事了啊，那些都是属于这个正业啊，不要饮酒啊，不要说坏的啊。正命就是你的职业，你选的职业，你的工作必须不要给你造不好的事，带伤害给自己，带伤害给别人，那样的职业不要做。好，这是戒学。正语、正业、正命，正命就是职业，正语、正业、正命，那你都要好保护，那就是你的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学。正精进也是定学，正念是我们的定学，正定是定学啊，这个是禅法的工作了。你通过修定，修四念处，修什么观身、观受、观心、观法，等等，那这些呢，很多方法都是让我们的定力升起。然后呢，升起的定力是要看生命的真相啊，你要去看生命的真相，什么是苦生地，什么是极生地。所以通过戒定慧的修行，我们能够看清苦生地跟极生地。那看清苦生地跟极生地，它一直都是无常的，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它生灭的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快速，你完全没办法抓。这产生一种好处，就是心的释放、心的解脱、心的自由。当我们手一直在抓，我们的心一直在抓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看不到那个机会。就像那个苍蝇啊，有些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山里面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门打开，那个苍蝇呢，也是它飞进来过后，我们在有文网嘛，它在里面，它就看到在外面有天空，啊，它一直冲着，它以为这个冲破这个文网，天空就在外头了，这么容易。但是呢，它看不到是文网是苍蝇怎么撞破头都不可能撞破的，都过不了的，所以他撞累了，他也不知道。如果他能够对这个放下，他反方向飞，有时就从门口就飞出去了。有时我们开着门给他，他也不会飞出去。有些时候是这样。其实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放下那个本来就没有希望的东西，然后你放下本来就没有希望的东西，你不期望它。其实呢，你的心就会走向一个真正的另一个方向，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那个涅槃的出路。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你一窗不能，你一放，那就路就走。所以我们抓着，我们没有，我们不会看到有另一个机会是放下能够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不抓的时候呢，那个机会就来了。那是什么？我们抓的是什么？我们抓的是色受想行识，我们抓的是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那当我们放下的时候，那我们的心 开始才有机会去感知、去接触，去知道不生不灭法涅槃，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答案，这是真正的出路。所以通过戒学，我们五戒啊，我们要守好我们的五戒，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们好好的去了，不该做的不要做，该做的好好的去完成，然后我们培养我们生活上的美德啊，各方面，这是戒学。那有了这个戒学，我们就可以心里就很安定。一个有戒有美德的人，他面对自己的时候，他的心是安宁的，心是没有那种矛盾和挣扎的，是平静的。他带着这个安宁跟平静的心，他就可以修禅，他定力就会升起。那有了这个定力，他再用这个定力去看生命的真相，内在的真相，外在的真相，过去的真相，未来的真相，这是很重要。当然未来的真相可以改，未来的真相你不满意你可以改。所以当你这样子看了过后，过去现在未来这些你都看了过后，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时候呢，那心就会慢慢的就会放放，这是很好的。所以通过我们戒定慧的修行和止禅呢，戒定定，然后呢能够看真相，然后看清这些真相，我们就能够放，而且还能够发现到另一种真相，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真相，也就是涅槃。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达到真正的达到你的心的清净。这个过程是有次第的。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戒清净，就是守戒。第二个阶段就是心清净了。心清净你是要有禅定，你可以修，比如说你专注在呼吸，专注到一个时候，你投入你的呼吸的光明，慢慢静下来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这里的呼吸的光明，然后你在投入的时候你可以入禅定。当然这里头有一个过程啊，然后呢，这时如果你入禅定，你的心就没有了贪爱，没有嗔恨，没有那种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昏沉掉举，昏沉睡眠，然后呢没有掉举恶作懊悔心，没有，然后没有那些疑惑，这是心是清净的，没有这些烦恼，我们的心是清净的，那是你达到了心清净。因为定学就可以给你心清净，但是它不能保证你的心清净不动摇，它没有办法保证。你要达到永不退转，就是成达到的一种不退转的成就呢，你要提升圣道。没有圣道，所有的成就都可能倒下来再倒退。但是有一个好处，至少你尝到那个滋味，你知道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快乐这很珍贵你尝到更高层次的快乐，但是你还是会掉下来，这时你就开始有信心，你要继续的去修，修到你彻底的看破，彻底的放下，这时你提升圣道。圣道是不退转的了，圣道的利益是不再退转的。假使说你成为出国圣者须陀洹，那时呢有三样东西你的心里是彻底的断除的。第一种 Sakkaya Ditthi 身见，这只是我见了，我有这个身体啦，什么这些，有一个觉得有像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所以有这个身见我见，这时是断除了。第二种呢，是你的疑惑，到底有没有轮回，到底有没有因果，过去是否存在，未来我是否存在，然后呢，这些疑惑，是否有因果法则在这个世间。对佛法生的疑惑都会彻底的消除第三就是戒禁取见，就是错误的修行。像比如说现在有些人会去跳通啊，去拜鬼啊，求神啊，这些其实他们不懂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究竟不究竟，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有些时候那种错误的信仰啊，迷信啊，这些都是属于戒禁取见里面的成分。是因为我们的如果没有看透生命的真相，那这个就会有，那就会去做一些没有意义也没有作用的事， 啊，浪费了自己的很多的时间，很多错误的追寻，而且还达不到目标。那一个出果圣者呢，他断除了这个戒禁取见，他断除了，所以他心生命就安稳了，他生命就安稳了。所以怎样呢？而且呢，还有一点，他有四种情，四个地方他绝对不会去：鬼界、阿修罗界、畜生界、地狱，他绝对不会投身到那边，绝对不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在七识以内，他一定会成阿罗汉。也就是说，他的修行已经会，我们讲自动化了，他的修行已经会自动，他怎样都会继续的往净化内心那边走，他不会倒退了，所以他一直向前走。所以这种他的生命就有了保障。也许是一世，也许两世，也许三世，但最多最多七世，他一定会成阿罗汉，而且跳出生死轮回。所以这种叫做有保障。所以通过这个禅定，观照、止禅跟观禅的修法呢，你能够，给自己的这一生，你这一生就可以给自己一个生命的保障，不要等到来世，这一生你就可以给你的生命保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好，这就是我们修行这个修戒定慧啊、八圣道啊，为了让我们体证这个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跟道圣地。只有当我们体证是圣地，我们的生命才有安稳。你没有体证是圣地，生命是没有安稳。所以我们看看佛经怎么说的。佛陀在《转法轮经》里面跟大家说，如来如果没有体证三种层面的四圣地，也是没有体证四圣地的这个十二个方面，三转十二相四圣地，那么呢，他不会宣称自己是如来，宣称自己成佛。但是因为他如实自见，如实自见这四圣地，所以呢，他敢宣称说自己是佛。也就是说，四圣地的体证是成佛之道，是成佛之道。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得到心清净，那我们修到戒心净空，修到心清净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希望达到彻底的心清净，就是这个心清净是不再退转的，我们要不能停留在第二个清净心清净，我们要迈向见清净。见清净基本上就是看到苦圣地，看到五蕴皆空，看到五蕴是无常苦我，看清楚这个，看到究竟真实法。然后呢，再上见清净不够，你要修到度疑清净，第四种清净就是彻底的打破对轮回的怀疑，对因果的怀疑，你体证轮回，体证因果。然后呢，度疑清净还不够，你在上的时候呢，有很多修行上的好处会找上你，你会很快乐，很光明，很有力量，很有正念，很有智慧。可是在那个时候不够，不够，因为你可能会以为我已经开悟了，我这么棒，我就以为自己开悟了。这时呢，你还要再夸过，夸过过后呢，通常导师会引导你看怎么夸过的，老师会带你怎么夸过，那你就可以看啊，原来这个不是正悟，这个不是道，还不是道，还不是圣道，继续的迈进。这时呢，你达到道非道自见清净，第五个清净还不够，你还要继续去修，连我们认为这个智慧本身也是无常苦无我的，现象也是无常苦无我的，你一路这样子修下去的时候，生灭生灭生灭，你达到行道自见清净那条道路，你是很清，你的智慧是越来越清净，这些过患生灭的生灭现象，那你看透它的真相，你放，然后呢，到后来最后选择彻底的放下这个生灭因缘，体证不生不灭， 你可以达到自见清净，啊，七个清净，所以一个层次到一个实身，所以心清净只是第二个层次，这是不足够的。如果你要往更高层次的心清净，要达到自见清净，那个时候那种清净的程度很高，而且最后你证悟，它是不退转的，那个清净就不再退转了。哦，这是佛陀的四圣地的教法，是珍贵之处。所以大家在寻求快乐，现在有这么清楚的法，在这个时间，你们要去奋斗，你们要去修学，你们要去修行。嗯，因为我们错过这一辈子，错过你不知道几时，你的人的生命，还在，还能够再得回人的生命，或者再得回人的生命。会不会堕落到苦界里面去，你不知道。我有一个师兄，他当他修道，他看他自己的过去式的时候，他在有一世呢，他是在斯里兰卡，他现在这一生他是一个洋人，一个白人，然后呢，那他过去是有一世呢是在斯里兰卡，是西兰人。那个时候呢，是有这个，他是一个出家众，参与这个清净道论的书写。你们知道清净道论吗？清净道论是讲戒定慧的修禅的一个重要的一本书，是把佛经里面跟修禅有关的全部都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由佛明尊者整理出来的，它的内容都是取自三藏的，这个清净道论，在写清净道论，其实写是一个人主笔，但是他有很多助手的，这个法师呢，他当时就是其中一位助手，所以你看他会被选成写清净道论的助手，他是要多高的级别。所以但那一次呢，他就累积了很多殊胜的功德呢，然后又有投身到梵天界，然后呢，但是呢，他就看到人世间呢，有些东西他在那边呢心还挂念这一些事，然后呢他就看到在中东呢有那些圣战，好，他这些人世间的是非他还关心着，结果呢他在梵天界本来可以逗留很久的，但一下子呢他就选择下来去打包物品去处理，结果那一世他就参与了，他投身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参与了圣战，你知道圣战是什么结果？因为成了异教徒，不是佛教徒，成为异教徒的圣战，这个圣战就不得了了，造了不少的恶业，所以后来要受很多苦。他这一生也受的不少苦，后面的故事呢，我就没有去细细的去背了。但是当时带给我的震撼就是一个。有修行，有美德，有学问，而且是一个出家人，而且还能够有这么好的投生，但是当他的智慧没有得到巩固的时候，他也会竟然会去参与那些圣战，都会造下这些恶业。所以谁知道我们这个生命有多可靠多安稳，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今天活得好好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你不知道，最好我们能够把握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去修，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大家都能够修的至少生命有一个安稳，至少知道自己投生到哪里，不要说期望外在的力量来救你啊，那个不够现实，更现实的是你自己修到你自己就能够看到你将投生到哪里，那是比较实在的，这是可以做到的。那如果能够修到这成为出果圣者，那更不得了，更好，因为呢他已经彻底的断除，再怎么苦也不会再堕落到四恶道里面去，那是很殊胜的。所以如果我们寻求心的清净，那就好好的修吧，修戒清净，修清清净，修见清净，修度疑清净，修道非道自见清净，修行道自见清净，修自见清净，这是四圣地能够带给大家的。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 回答。所以持戒的好处，就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朝往更高的层次，作为我们心清净的基础。戒，它带来我们心清净的基础。当然还有守戒，因为守戒会带来很多了，比如说人家会信任你啦，恭敬你啦，还有布施啊，布施能够带来的就是我们增强这里的问题，布施，布施增强我们的这个无贪心所，那无贪心所累积的好，以后呢，它得来的果报，是财富啊，还有就是我们修行那个无贪的心，也是会的，如何更好的持戒呢？一个方式呢，就是，多培养一个无我的心。很多我们破戒的行为，都是因为我们的私心，有私心就有私欲，那就很多破戒的行为。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无我那边多下一点功夫，那基本上呢，戒就变得很容易守了。还有一个成分能够帮到我们守戒的是我们的爱心。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破戒没有守戒啊，都是因为我们对别人讨厌别人啊，伤害众生啊，因为内心没有了爱，没有慈悲喜舍。如果我们有慈悲喜舍呢，那我们的戒会守得很好。然后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如何转念呢？以后很简单，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呢，问自己，我要以什么样的反应是最好的反应，那你就可以选择你的反应。如果只是抓在那边掉在里头，对也不对，对不对，我们就会苦，那我们就转在里头。或者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不如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能做什么，有什么是我能做的，能做的就去做，不能做的就接受它。所以这个就是转念，我觉得最真实的一个方式，最真实的一个方式。好，今天的开始算是问题也答了，所以今天师父跟大家分享，希望真的能够帮到大家了。所以佛陀的方法论很棒的，我们不管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如果依他的方法论去探讨问题，很快就找到答案。什么是，你要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OK， 四圣谛的方法。如果你知道了问题，你就要去问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个原因能不能克服，哪一些原因是可以克服的，哪一些原因不能克服。像比如说有些因素是外在的因素，比如说天灾人祸啦，国家战乱啊，像上一个世纪国家战乱的时候，它其实由不得你要不要的事情。所以我爷爷那个时候呢很苦的，他们在广东高州，我爷爷来自广东高州，很辛苦，很没办法，家里人我们吃都成问题，结果就只能逃到南洋去，他也不能做什么，他逃到南洋去寻找生活，因为生活太艰苦了，是很简单。所以那个是外在的因素，也是你改变不了，你克服不了，你没办法，那你只能够想办法看怎么样。但是如果很多因素如果是内在自己能把握的啊，那你就把握，如果自己不能把握，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想办法忍耐啊，接受啊，消消业啊等等。这是一点。好，所以我们在我们可能的地方，可能用功的地方下功夫。好，师父带领大家回向功德就好了啊。好，大家跟着师父念一当咩本样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愿这个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也当咪本央尼巴那瑟巴加耶河都，愿这些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清净的快乐的助缘。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那巴杰米德萨贝梅萨玛不涅巴冈 拉班都，我把我的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的功德。萨德萨德。